好，各位啊，大德，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那刚刚好把那个这个实践修行论啊的三持七道品哈、啊，做了一些啊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好，跟各位大德啊，好跟各位大德哈、啊、说明的，这个三持七道品啊，在我们啊这个诚实中的教学里面啊，是这个苦集灭道的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啊。那在未来啊，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做啊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啊介绍，因为要走向解脱啊，在原始佛法说，那就是三十七道品啊。但你说啊，三十七那不是太多了吗？这么复杂啊，不是这样子。它这边有七个体系，这个七个体系呢，它包含着七个不同的修行法门。当然你可以用一个或者两个，那基本上如果说你专精一个深入，也就只要它符合你的根性，应你的机，那一个也就够了。而如以现在南禅最憨的四念处来说，你只要把四念处啊一门深入的修下去，它够了。当然法念处里面还有七觉支的啊，也就是说这七个体系里面还有它变成有其他，有把其他的变成它的子体系啊，都有啊，都有。那所以我们要从这边来了解啊，不是叫你啊七个体系啊一起修。那这七个体系呢，那你各位从刚刚的介绍里面也知道说，诶，很多都重复啊，比如禅定啊、智慧啊、精进啊，对不对？这个都重复。好，那实际上说，如果把三十七套笔把它整理一下的话，它大概只有什么十二个或者十三个不同的修行方法，十二个十三个。然后呢，它这十二个十三个不同的修行方法，根据不同的根基，演化出七个体系的一个修行体系。啊，我们呢，将来啊，从这个里面了解以后，我们选择我们最符合我们根性的，我们来做我们修行的一个法门啊，这个绝对是可行的啊。那在我们啊这个，我们刚刚啊我们几个同仁啊在聊天啊，这个大家啊大德在聊天的时候也啊都说啊，这个很多啊这个南传的一个修行方法啊，对我们啊大圣的啊的一个修行方法都有一些啊补充的作用啊。那我们希望说啊，我们的现代的一个修行人啊，尤其是大圣的修行人，我们回头啊去了解一下三十七道品啊，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步骤，对我们啊大圣的修行啊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尤其是啊这个法门啊比较空泛的啊，比如说念佛法门啊、禅宗啊，如果说啊正能了解一下三十七道品的话，也可更能啊从这里面得到好处的啊。好，那这个呢，后面这边啊，151页这边，这个修行法门里面，他这边提到啊，这个中阿含马义经，或者是巴利文中部的39经里面呢，他有提到17修行的一个次第。这个呢是在啊作者啊他在37道品之外呢，又介绍一个啊。各位啊，大家都比较陌生的啊，17个修行的一个次第啊，也可以啊做我们的参考。那这边呢，我们到稍微简单的一个解释一下啊。这边啊，第一个啊，它这边也是啊，这17个可以分为啊戒定慧啊，戒定慧来作为一个三个阶段的一个修行。第一个惭愧具足，第二个身啊身行啊身口意的身啊。第三个语啊，就是口行啊，语行清净啊。第四个意行清净啊，这是清净，三业清净了 啊。第五个活命清净，第六个守护根门，第七个与时资量，第八个景物精进啊。这8个呢，算是戒定慧里面的戒啊戒。那个第九个正念正知具足，第十个独住。远离啊，五盖折断啊，好，一直从初禅到四禅啊，这6个呢是戒定慧里面定啊。 后呢，宿住水念字，还有第十六个天言字，第十七个肉尽字啊，这三个最后这三个呢是戒定慧里面的慧啊。那各位啊，发觉这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三明嘛啊，宿住水念字是宿命字嘛啊，天言字跟肉尽字三明六通里面的三明啊，都是属于慧学里面的啊，慧学里面。那这个呢，从里面呢啊，我们也可以啊做我们一个修行的一个参考啊，一个人啊。从一个啊，这个惭愧啊，这个对一种良心的一种自觉啊，一种惭愧，然后经过一种啊，这个身口意啊的一种三业的一种清净，然后最后呢走向啊活命清净啊，这个都是我所以作为最后是指戒的哈、啊，活命清净、守护根门，还有吃，还有啊平常啊这个修行的时候啊不要啊。这个昏沉啊，打瞌睡，这些都是我们修行很重要的一个注意的步骤啊。还有叫定啊，这几样啊。那这几个呢，包括最后的慧啊。那各位呢啊，可以哈、啊，自己哈、啊、这个看一下啊，它跟三十七道品一样啊，都是呢这个这个修行体系里面的啊一部分啊。如果说要这样子看的话，等于是七个修行体系之外啊，又一个啊，一个十七个步骤的一个修行体系啊。这个修行体系呢，我们可以做我们一个修行的参考。那这边也讲到在家众呢，有一个啊，有这个三论啊，三论就是思、戒、升天啊，这三种啊，这种对针对在家人的一种修行法门啊，刚刚都讲过了。还有四正境啊，四正境。四正境就是四不坏性啊，也就对那佛法僧三宝已经戒的这种不坏思啊，这种啊，也是我们啊这个一个在家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一个法门四正境啊。那四正境里面，比如就讲啊这个性好了，这个性哈、啊，当然我们都说性的时候哈、啊。我们对三宝要信没有问题啊，绝对真实的一种信仰。问题是说，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所接触的是不是真正的啊，我们该信的啊。就是说你所信的，如果说邪思，那你邪思外道，你信了，那怎么办？啊，所以说这里面呢，还要一个什么相当的一种认识啊，不要走上邪路啊。这是不坏性啊，要性里面一定要一个绝对的一个真实啊，这个一种信仰啊。这个好，那后面呢这边讲到啊，这个四果啊，很四果跟四果相啊，欲留相啊，这个欲留果，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啊，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就是每一个果呢都一个相一个果啊，这样子的话就是八个啊，就八个步骤啊，八种啊，修道的一种甚至一种进入出果以后啊，这个如果说以预留相是见道的话哈、啊，那预留后面的啊，这个六个从须陀洹果到阿罗汉相啊，就是修道，然后呢进入阿罗汉果就是啊已经。解脱了嘛，就无学道，那是见道、修道、无学道啊，这三个一个步骤啊。那我们从这里面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原始佛法它的修行啊，第一个要从见道开始啊，我们要先要怎么样子想办法进入出国啊，想办法进入出国，进入出国了以后，最多啊解脱是一个啊不可逆的啊不可逆的，因为七世啊。缓缓啊，生死就可以解脱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说修行，第一个啊，我们怎么样子要见道？见道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啊进入啊修道。只要进入出果，我们就可以啊解脱啊，就是在可以预期之中了啊。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目标啊，目标要七个，就要把出果当成我们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第一个要达到的一个道路啊，如果出果没有的话，那讲到后面的话都讲的啊，都很太远了啊，都太远了，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四念处啊、这个四圣地里面啊，它里面也一样的啊，这个里面这个有三转法轮，三转法轮啊，这边也做了一个介绍啊。我们将来讲这个这个四圣地的时候，我们讲的啊。啊，这个第一个我们就要了解四圣地苦集灭道，我们就要了解它是什么东西啊。第二个呢，我们要体验啊四圣地，我们苦因知，集因断，灭因证，道因修啊，我们要什么体验。那最后呢，体验过以后，修行过以后，我们就圆满的啊，修行成就了，就苦已知，集已断啊，灭已证，道已修啊，这个三转见道、修道啊、无学道，这个就是三转啊法轮，四圣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三转法轮啊。这个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先要见道了，我们先要见道，见道了以后，我们才能修道，最后走向啊解脱的无学道啊。这个就跟前面讲的欲流啊相啊，我们第一个先要追求那个出果啊，或者出果相啊，我们要在那个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目标。好，那下面呢啊，有关于这个戒定慧啊，戒定慧这个我们呢稍微就暂时啊放在一边啊，因为我们在那个这个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里面也有讲到啊戒定慧，那我们想说啊，在那个时候呢，在啊这一边我们也会一并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这个介绍。好，那最后后面这边讲到啊，三明六通169页，三明六通，这个哈、啊、神通啊，神通与奇迹哈、啊。那我们以前啊也说过了啊，哦、啊、佛教啊不会去强调啊神通的啊不会去强调奇迹的。但是呢，是不是说佛法反对神通呢？反对奇迹？不是啊。神通是一个修行的一个什么结果？是一个结果。一个有修行的人啊，或者说一个阿罗汉，他自然就会有神通。他不是说我去追求神通，我去学神通，去学一个技术，不是。他解脱以后，他就会有神通。阿罗汉他也要对外来宣扬佛法，这时候呢，他在宣扬过程有的时候就会展现他的神通。虽然佛陀啊不赞同弟子哈、啊、这种太明显的展现神通，但是呢，基本上神通的展现在说法的时候展现神通，他是容许的。如果不是在说法的时候，纯粹是展现神通的话，它会让人家以为说佛教就是一个飞天遁地的一个宗教，而不是追求一种智慧跟解脱的一个宗教。所以这个呢是佛陀绝对反对的，不可以啊为展现神通，展现出我的一种超能力，然后去展现啊神通，这样是不行的。如果说在宣教的一个过程啊，宣法的过程里面，必要的时候展现神通，这个是呢，佛陀啊，这个他是所容许的啊。那神通里面呢，我们就要讲到三明六通啊，三明六通。那这个三明就是宿命啊，宿命智、天颜智、漏尽智啊，169页这边啊就讲啊，这一个啊三明。那六通呢，这三明之外呢，又加上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这三明六通。当然啊，这个大罗汉啊都具有三明六通呢 啊这大罗汉就是说啊，真正啊这个这些大弟子啊，这个得到的啊这个非常立根的大弟子，他们都是啊具有三明六通的大罗汉啊。那佛陀那当然也是有三明六通啊，可是啊，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我们不常看到啊佛陀啊他为什么故意要去啊不是讲经的过程里面他要去展现神通，没有啊，没有，他是在说啊必要的时候啊，这随那个缘的时候，有时候要展现的时候他就随缘展现啊，他不会说为展现神通而展现啊， 他这个绝对不会的啊，绝对不会的。所以说我们对神通啊，我们不要采取一种排斥的一种观念啊，认为说啊，这个佛陀啊是讲求理性的啊，科学的一个宗教，他啊不讲求神通的啊，不讲神通，所有的记载里面神通都后人加上去的啊，这个啊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不对的，因为佛教它毕竟是宗教嘛啊，宗教，那宗教的话哈，它虽然它有科学性啊，它有理性，但是佛教它毕竟不是科学嘛。它佛教里面呢，这里面它有一个，它产生的，我刚刚说过，神通是它结果，它不是追求来的。它解脱以后，它自然有神通。但宣教的时候，它用神通来对宣教多少啊会有帮助，但是也不能太讲求神通啊，因为这样子会模糊焦点，以为说啊佛教是一种神通的宗教，那这样子啊就不好了。那世间的神通有两种，一种呢是真啊。用超越自然法则的神通啊，这个呢，这个一般的宗教啊都是神通都是如此啊，比如说啊一些神教啊、梵天啊这些啊都是啊认为神可以创造万物啊，对不对啊？这个都是超越自然法则啊，神的意志可以超越万物啊，可以创造万物啊，这个是一种什么超越自然法则？另外一种是落在自然法则之内的神通啊，佛教啊就是属于这一种啊。在自然法则那里，佛教的啊这个宗教以及它最后能神通，它都不违逆自然法则的啊，这个我们很重要。这个在后下面这边对三明六通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比如说神足通啊，神足通就是我们讲的足嘛啊，就是飞天遁地啊，翱翔天空啊，这个在水上行走啊，可以穿过墙壁或者变大变小，变成一个变成多个啊，或者隐身术，这个都是什么神足通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啊，这个神足通，那这个是一个啊神。第二个呢，天耳通，天耳通就是一个什么一种听出远距离的啊很细微的声音，就天耳通啊，这是也是一种不凡的能力啊，像我们讲的顺风耳啊就是天耳通。那还有一种他心通啊，就是了解他人的心意的一种智慧啊，他心通。那我们啊这个一个有修行的人啊，我们跟他谈论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很容易就掌握你的啊你的意念、你的思想、你的概念，他很容易掌握。他不是说他在探知你什么，因为他修行到一个阶段，他自然有某种程度的一个他心通啊，对一种对啊这种四周环境啊对。旁边人的一种思维的一种某种程度的一个了解，他自然有那种能力啊。还有一个宿命通，宿命通就是啊对过去种种啊的了解的一个，对自己或者他人过去种种的了解的一种智慧啊，宿命通。天眼通啊，就是对未来啊预卜未来的一种智慧啊，天眼通。那这几上面呢这几种啊五种通哈、啊。当然啊它不可以啊，是一种有一个完整性的，是有完整性的啊。我们来说哈、啊、一个具有神通的人啊，他大应该都具有上个五种通，但是呢这一种五种通呢都是什么一种，这个如果说以那个的话，以佛教的观点都是共通外道的啊，共通外道。世间啊很多宗教啊他们都有神通，这些神通呢都具有啊上面五种神通啊，可是呢有一个通呢啊是其他啊宗教跟外道所没有的，就是漏尽通。漏尽通，漏尽就是啊烦恼的止息啊叫漏尽啊的一种智慧啊，这种智慧呢是佛法不共外道的特色啊。那其他的啊神通外道也可以证得啊，也可以证得。当然佛陀啊他所以一切智者啊就是具有漏尽通啊，那其他的啊阿罗汉也都是具有漏尽通的啊。那有漏尽通当然就会有啊他们啊都会有啊前面五个神通的啊都有。那我们来这边做个了解。那第九节啊，那我们看般若与无我行啊。那无我啊，般若就智慧了啊，智慧。那与无我行，那无我的话，前面啊，诸法无我的时候讲到无我，这个无我啊， 这个我哈，那当然，刚刚说过了，这个我哈有灵魂，不变的自我，有神我。那这种神我的话，但我们讲灵魂好了，神教里面讲灵魂的时候，它灵魂是一个不变的，灵魂呢可以上天堂，可以下地狱。这个人呢是谁创造的？上帝创造的。那上帝是一个神我，他不会变，不会变。然后呢，灵魂呢，他不管上地狱、下地狱或者上天堂，他也不会变，他只是到天堂享乐或者到地狱受苦，这个都是我。如果说以一种这种印度婆罗门教的一种观点的话，那这个我是吧，可以什么？可以跟梵天净化自己，然后呢跟大梵天合一的。这也是一种我，那我呢？不管是这种我跟这种跟梵天合一的这种我，还是神教那种单独的一种灵魂的我，这个都是一种什么？一种我不变的我的一个观念，就神我灵魂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呢，是佛教所要反对的所要反对的那这个。这边呢他讲那一般人我们当然对眼前的一个事物我们知道说一切事物都是无我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永恒常在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要体会那是很难的要经过一种修行的一个方法这无我的一种修行方法。这个无我的修行方法这个里头所以这个它是很重要的重要。那跟那个其他外道是不一样的那你说这个这种修行方法在大圣里面就是一种空观的一种修行方法。我们说过了无我空意完全相同。你看178页第四行这边大圣佛教之空与原始佛教之无我，其意义完全相同。岁月宏源他也是采取这种观点大圣佛教的空跟原始佛教的无我，其意义完全相同但是原始佛教里面讲到空的时候，它跟大圣佛教的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但是呢，大圣佛教的空跟原始的无我，它的一个意义是相同的我们要从这边来了解。讲到无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边呢，我们有一个课本里面它讲了一个很有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就是讲到一个真理的时候，当然我们讲到一个真理的时候，无我，那无我的时候，那你讲无我的时候，无我是一种对世间的一种事物的一种解释一种了解可是世间它还是在运作像佛教里面常常讲一个二谛。一个真谛，一个俗谛，就两个真理啦，真谛俗谛。真谛的话，当然是我们说是空，说是无我，但是还有一个俗谛世间照样有一些什么，它照样要做一个什么，一个日常生活都要进行都要进行。比如说我们这边课本这边讲这种空跟有，或者有我跟无我这种观念里面呢，来比较说。比如说这种运动比赛或者比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什么一种智慧，什么智慧？就是说知道自己平时训练所能达到的一种巅峰实力。我们不能，我们就参加一个运动比赛，我们不能说我就无我了。那你无我无什么我那你对你作为这个运动的选手，那你对一个你怎么样子自我训练，那种训练让你自己的体能达到这种巅峰的实力，那个是无我吗？那个不是，那个是有我，是有世间的一种道理在里面。无我呢，就是要做什么？从这里面呢，做到用怎么样子不执着，怎样不执着，怎么样子在这个我们了解的这种训练里面，用我们无我的一种不执着的概念接受训练，让我们的训练达到巅峰状态。 所以说一个运动选手，他如果说对佛法有一种深刻的了解的话，他很容易得到一种最巅峰的状态。这个就是一种无我跟有我的一种善巧的一种应用。所以这边说啊，他说有我跟无我就像鸟的双翼，车的两轮，可以相辅相成。也就是说真跟俗，有跟空，要什么相辅相成啊、要相辅相成。那这个呢，比如说啊，这边有讲啊，我们学习书法，学习书法，那学习书法的话，那我们要临摹啊书帖，我们要练习写啊国字啊，然后字的造型结构我们都要了解。那这一些呢，是不是无我？这些都不是，这些都世间的一种什么一种技术啊，世间的技术，那个都是我们要去学习一个书法的人所要了解的，那个都是有我。那无我的话，我们就是啊，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啊，这个让什么不执着的心情来写字啊，然后让我们等写字的技巧更深啊，更广，更有吸引力。那个要靠某种程度的那种一种心境的一种放空了以后，然后真正的契入那种写字的一种书法里面啊。这个道理哈、啊，在很多的那个里面有啊。你比如说像日本人，他们最精于这个方式的运用了。他们讲说啊，茶道啊，书道、剑道啊，什么道？那个剑怎么样子把剑舞到最好？那个是有我。如果在无我的用道理用进去，那种心情啊用进去去体会的话，那个剑道可以进入化境啊，可以进入化境啊。那棋道啊，日本你看棋道，我们台湾啊，这个围棋下围棋要到日本去啊，有辉煌的成就。他们呢都要什么啊？下棋啊之前就要什么？就要进入一种比较心情叫沉静啊，进入一种定静啊，那种多少都有无我的一种训练在里面啊。那这样子的话，一个棋士哈，他不但棋下的好，他还有什么棋风也很高啊。这样子的话，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棋士。剑士剑道里面的剑士也是如此啊，哦，他也是如此啊。那一个啊，这个他们要出去啊跟人家比斗的时候，那也要什么好好的把心静下来啊，观缘放下啊，好好的怎么样子啊，这个把自己啊心的静以后，跟对手来比武的无间的啊来比斗的时候啊，就不会啊一下子啊这个没有办法啊专注，或者说啊心没有办法如一的时候，就很容易就会被人家打败啊。这个里面就是一种有我跟无我的一种配合啊。那这个呢，这个水野宏源他提出的这个一个有我跟无我啊一种观念哈、啊，那我们可以啊从这里面我们了解说哈啊，大乘佛教里面也有啊这个真俗二谛啊，这个像龙树啊，像我们这个诚实论里面啊也讲到二谛啊，这个观念呢都跟这个今天所讲的无我的那种深刻的了解里面都可以互通的啊，可以互通的。我们啊这个有空呢可以把啊这里面再看一下，你能真的就能体会说啊这里面啊这个的精要处在哪里啊，精要处在哪里。好，那这个我们最后一节这边佛教的特质。那这个呢，佛教的特质哈，第一个哈，第一段呢讲合理性与迷信的否定。这合理性呢，佛教是合理性的，还有呢，佛教是否定迷信的，迷信。这一点哈，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世界宗教里面啊，思想里面，它是非常特殊的。佛法在理性的架构中建立起来的佛法啊，如果说任何一个啊 在你学佛的过程里面，你如果你觉得啊，你走的是一种迷信的啊，你说迷信的人不一定是迷信啊，如果人家提醒你是迷信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去思考。如果你是违反理性的这种思想，迷信的或者违反理性的，那在佛教的里头来说，它是跟佛陀的一个教示是违逆的。所以这个合乎理性的一种态度以及井然有序的修行系统啊，这个是啊佛教里面啊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啊。这个从这边来看的话，原始佛教啊，我们看到一种世尊的言行跟现代的思潮啊，现在的理性的一个思潮，科学的思潮，它是契合的啊，是契合的。这个我们要啊这个了解。纵然啊在佛经里面也有很多啊神话啦，一些譬喻的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那个都不是啊关键处啊，关键处啊一定是啊理性的啊，理性的所有的神话啊，包括前面讲的神通啊，都不是佛教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念啊，核心的思想，核心的思想一定是理性的啊，理性的，然后否定了迷信啊，这一点呢我们要再了解。那在世尊那个年代呢，有什么占星术啦啊，占星术啊，还有呢这个方位的时这个要看方位的，看时间来做事啊哈，那个哪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啊放置在门槛以外的食物不能吃啊，在狗旁边不吃东西啊哈，一个这个苦不吃啊，苦行的学派不吃别人给的食物啊什么之类哈、啊、或者就是说很多的很怪的一些啊一种禁忌啊，这种呢佛陀啊这种都视为迷信啊，都会视为迷信啊。比如说啊，这个婆罗门的一个经典《摩奴经典》里面啊，《摩奴法典》里面说，面向东方吃东西不可以长寿，面向南方可以得名誉，面向西方呢可以得快乐，面向北方可以得廉洁。那这个呢，都是迷信的啊啊！还有那个很多啊外道的一个戒里面，模仿狗啊、牛啊、象啊生活方式，甚至于野兽为伍。甚至于说用符咒啊、咒术啊、算命啊这些来治病啊什么，这个都是什么以世尊啊的教说为逆的。因为啊这个人啊内心是清净还是污秽，都是从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身口意来决定的。你身口意清净，那就是清净，跟外面刚刚讲的这些吃的啊啊，这个吃的是什么啊？然后行为啊，像东方还是西方，以及是不是啊，星位啊，这个日子是好还是不好？像我们现在的还历啊，啊，搬家啦、啊、结婚啦、啊、办丧事什么东西，全部要看还历啊，吉日啊才做。那这一种呢，当然我们是民俗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依据啊，我们也不否定它。但是呢，在佛教来说，我们不会去强调那个啊，认为。如果说你强调它的话，它就是什么啊？那就是迷信的啊，就是迷信的。那如果说你不强调它啊，那这个啊，这个那个东西呢，它也就存在，我们就没关系啊，没关系。好，那还有啊，比如说啊，这个印度和很多宗教都在圣河里面啊沐浴，可以洁净身心啊。那这一种呢啊，这个很多宗教都有了哈，在那个受洗嘛哈，受洗。那佛教认为你心灵的烦恼跟罪恶绝对不是啊用水啊可以清洗干净的，人要什么靠忏悔嘛，靠修行啊才能真正的啊得到啊清净啊，得到解脱，而不是说啊到河里面啊恒河里面，或者说啊愿啊受洗啊洗一洗啊人就会清净。象征性的可以啦啊，但是不能哈、啊、认为啊这样子就是啊真实的啊真实的，它不是真实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是认为真实的，那就是迷信啊，是佛教所反对的。比如说包括啊生病啊，那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啊，虽然生病有一些是业障病啊，或者是鬼神作祟之类的，那大部分病呢还是什么是 啊，四大不调啊，五脏不调啊，生病的啊。那我们啊，可有生病的话啊，除了有特殊状况以外，我们还是要去看医生啊。不可以说啊，这个吃个符咒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专门啊，这个做一些啊，这个一个民俗的治疗哈、啊，那而不去做一个根本的治疗，这个都是啊佛教所反对的啊。这个当时啊佛陀当时有一个医师哈、啊，叫奇婆迦啊，奇婆迦啊，他医术非常的好啊，他替啊佛教徒啊僧侣啊佛教的僧侣跟摩羯陀国的啊皇主来看病啊，他没有对外开业啊。那当时来说啊，这个只要佛弟子有生病啊，佛陀啊看得出来啊，这个都是四大的病的话，都会请这位啊这个奇婆迦啊来看病，来帮忙看病啊。那甚至有一些世间的人哈、啊、生病啊，他为了要得到这个名医来看病，他都出家啊，出家啊，病看好了以后又还俗啊，都有这个记录啊。那可见说啊，这个世尊他在这一方面他是非常科学的啊，他不是说啊吃符咒的水啊，烧一烧喝下去病就会好，或者念咒啊病就会好啊，不是这样子。病啊基本上还是要去看医生啊。当然如果说啊是一件啊鬼神作祟或者业障病的话，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啊，我们上次说过了啊，这个除了看医生之外啊，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方式来一并来解决啊，这一点我们也要注意的啊。这是第一个啊，这个佛陀啊佛教它的一个理性与反对迷信的一种观点的一种教义啊。好，第二个呢，它佛教是尊重人格，否认种姓制度，尊重人格。佛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一种宗教了哈，人道主义的一种宗教。这一种啊人道主义哈、啊，在2500多年前，在印度哈、啊、那种种姓制度非常强烈的社会，他提出这个，那是石破天惊啊，非常难得，非常难得。这一种观念哈、啊，这种人道主义否定啊那种种姓制度的观念。那当然随着啊这个佛教在印度的一种视为以后呢，这一种制度呢一直到现在哈、啊、印度都还存在啊，都还存在。这个世纪以前哈、啊、那还是非常的严重啊，现在说好很多哈、啊、但依然存在。那个呢，可是呢佛教这一种反对那种种姓制度，那种尊重人格啊的那种教义啊，这种教义呢传到世界各地。所以说印度的其他宗教走不出印度啊，你看耆那教、婆罗门教跟后来的印度教有没有走出印度啊？没有。可是佛教啊，他们走到啊，你看北传、南传、藏传啊，还有其他世界的其他地方啊，都有佛教。那个就是因为佛教它是尊重人格，讲人道主义的啊，他反对啊这种啊用阶级、种族跟职业来定啊人的一种啊那种高跟低、清净还是污秽啊，这个佛教啊是绝对反对的。这个人的价值应该是他自己的作为、他的行为来决定啊啊，而不是靠他的什么身份跟地位以及阶级啊来决定的。在佛教里面也是一样啊，那佛教里面长老啊，那佛教里面也有阶级，谁的阶级不是那种啊那种阶级制度的阶级，而是说他自然会有一个什么领导者。领导者是什么？就是长老。长老的话他是什么？一个就是什么，他入道的时间久，入教的时间久，一个就是他修行的功力呢高，所证的国位高啊，他地位就高。这个就是说，以你在一个宗教里面的一个阶级，你受重视的程度，是依据你入教的时间，依据你修行的成就来定高低的，对不对？一个沙弥，你当然要对什么一个比丘要尊敬；那一个出国的，你碰到一个阿罗汉，那你要不要尊敬？要嘛，对不对？这个都是它自然形成的，不是靠职业、靠阶级、靠种族。印度很多种族啊，这种 被贬义很低的啊，这种下劣的种族也很多啊，那个都是很不合理的，佛陀这个彻底反对的。这一种特色哈、啊，佛教一直保存到现在啊，用尊重、用人格的一种人性的一种观念啊，这个跟前面讲的尊重理性的、重理性的观念啊，是什么相辅相成的，这是佛教伟大的一个地方啊。这为佛教伟大的地方，佛教对尊重哈、这个人格，他对外道他也没有什么呀，也不没有用暴力啊，所以佛教里不是一个流血的宗教，绝对不会用流血来传教啊、绝对不会啊、跟那种啊那种宗教战争啊，那种欧洲宗教战争那种啊，在佛教来说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啊，绝对不可能产生，这个就是一种佛教那种用和平啊。伟大的一种特质啊，啊，这特质，他尊重人的一种人格啊，而不是说啊，这个一切以传教作为啊第一，那其他都不尊重啊，那个不是啊佛教他所要追求的啊。好，下面一个啊，196页，传统与革新。那佛教当然啊，他在印度的传统下啊，他成立的啊。那世尊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解脱了，他出来啊这个宣扬他的道理，他没有说要成立，他原来并没有想说要成立一个新的宗教。那个越后来，因为他的解脱跟弟子的解脱越来越多啊，受到信仰会越来越多，虽然印度啊的本土宗教婆罗门教非常的强大，因为婆罗门教深入生活，佛教要把婆罗门教取代是很难的，很难的。可是佛教在这种婆罗门教这个唯一的那种婆罗门至善啊，为这种那种宗教里头，它能够达到一种宣扬的一种广大的得到广大的信仰，甚至于传遍整个印度啊，整个印度。这个呢是它一个什么？它在传统里面它有革新，传统革新。那这个呢我们要知道说哈，因为当时哈婆罗门教啊，这个因为他们有三甘霖嘛，济世万能啊，婆罗门至上啊，这个济世万能婆罗门至上，还有一个什么啊，慧陀天启啊，这三个，这一种呢佛陀他虽然承继了印度啊的一些传统，可是呢婆罗门教里面最主要的三个核心的概念，婆罗门至上、慧陀天启跟济世万能，佛教是反对的。佛教是在这一种反对里面提出他的一种非常一种高超的一种思想。这种传遍各地以后，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佛教啊，这种佛教。那这种佛教啊，那当然啊，因为在印度来说啊。他没有办法啊敌得过哈、印度他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哈、那种不合理的传统，所以说那种姓制度怎么会合理呢？以我们现在用理性的眼光看，怎么会合理？婆罗门至上怎么是合理呢？所有的一种经典都是天启的啊，怎么会是合理呢？祭祀就可以达到啊个人的需求，怎么会是合理的？所以佛教反对他们，那是绝对有什么合乎一种道德的，绝对是合乎伦理的啊，绝对合乎伦理。这个呢是一种有法的饶益，那绝对呢对世间有益的，这是一种益的饶益。这个就是佛法啊，它可以传遍世界，它可以走出印度，它可以流传2500年。可以依然很兴旺，可以预期的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佛教绝对可以比其他任何宗教会走得更兴旺。它不是说我们不只是我们教徒更要努力之外啊，它的教育的根本的教育，它就有什么合乎伦理、合乎道德、合乎理性，反对迷信，它具有一种普遍性啊的一种概念，不是为了一个民族一个阶级而宣扬的。那这一种呢跟什么时代的潮流相符合嘛， 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最合乎的是民主啊、自由啊，对不对？理性啊、科学啊、客观啊，那这些这种普世的这种价值观念，在佛教里面都有。那这一种看来看的话，那佛教当然可以哈，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它会什么更兴旺，啊，会传遍啊那个啊更多的区域啊，就在啊它有这些特色啊，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佛教的特质啊，佛教的特质里面，我们在了解说哈，这些啊这个从啊这个三法印到缘起因缘法啊缘起法到四圣谛。到后面呢，我们讲的所有的一个修行的法门，以及啊这些呢，我们从了解了以后，包括他对神通的一个处理的态度啊，这个里面整个的一种了解了以后，我们才发觉说啊，佛教啊，我们哈、啊、有幸哈、啊、这一生哈、啊，我们能够信仰佛教啊，他哈、啊、这个在他跟世界的潮流相符合的啊，相符合的，那我们。走，只要是正信啊，我们正信，我们不要啊，这个跟错邪思啊，那就糟糕了。我们只要是正信啊，啊，我们啊，这个一定会可以啊，这个走向这种一种解脱的一种康庄大道啊。这个是啊，佛法里面啊，这个在所有世界宗教里面，它啊不共的一个特色啊。那其他宗教当然也有它的好处了啊。好处，但是呢，在这个精彩跟特质方面，啊，大概离佛教相当的远啊，相当的远。那佛教今天所以说很，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算是在世界宗教里面还没有是最旺的一个宗教，啊，那不是啊这个教义有缺陷，而是我们弟子哈、啊、不够努力啊。那在这个跟时代潮流符合之下哈。啊我们弟子好好的去啊，从身口意好好的去修行，好好的去啊，自利利他。那佛教啊，必然哈、啊，随着世界潮流会啊越来越兴旺的啊。这个是啊，《随业宏愿》里面啊，他这个他最后一章里面一直强调的这一点啊。这个日本的、啊、学者哈、啊，他写的这本书啊，当然里面有一些观念哈、啊，也不见得哈、啊，符合我们的一种想法哈、啊，观点啊。但是都可以参考的参考，基本上这本书啊，他写的很不错啊，我们趁这里面可以得到正确的一个信仰啊。那各位啊，那这还有一小部分还没讲到的，我们会在啊这个佛法概论里面啊讲到的相关的部分的时候啊，我们会一并的提到有关于啊戒定慧的啊的部分呢，我们会下一次啊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再说哈、啊。然后现在还有啊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呢把上次还没讲完的部分呢，我们啊这个愿半个小时呢，我们啊简单的把它来把它讲完了，来讲完啊。那今天呢从这里面原始随业宏愿这本原始佛教那讲过以后呢，我们对佛法的这种基本的观念以它的伟大处呢，我们更能了解了哈，更能了解。那现在呢，各位啊，翻开啊这个应圣导师的《佛法概论》的啊这个第151页，有关于缘起法里面讲到缘起的流转与幻灭啊。上次呢，我们把12因缘讲完了啊。那刚刚呢讲的啊，也讲了四圣谛。那四圣谛呢，苦集当然是流转，灭道啊是幻灭。那12因缘呢，它也有这个流转跟幻灭两个定律啊，两个定律。那讲到流转啊，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因为这个里面呢，前面的大部分都讲了啊，我们简单这个流转呢，我们讲缘起法的时候，缘起法本身就是一个流转，就是苦集。那上次我们讲12因缘。从啊这个无名缘行行缘四啊这个缘那个名色缘六路呢这个缘触然后缘受然后缘爱取有然后缘生啊全缘老病死这个呢12支呢缘起啊这个就是一种流转 啊流转。所以他这边呢，从缘起流转呢，他从缘生这两个字切入。缘起呢，跟缘生的差别呢，如果缘起是一个定律的话，那缘生就是一个事实。缘起法里面有这个缘起的啊，有苦集，那怎么样子流转呢？叫生嘛，对不对？有生了，缘就起来了。所以缘起啊，从缘生开始的啊，缘生开始。如果说从缘起啊、缘生这两个观点来看的话，它有两个一个概念我们需要讲的。第一个呢，这个从它是一个什么？十二支缘起，它是一个什么循环的？如果说以我们一个如果说一个螺旋，我们看螺丝起子啊，螺丝钉哈，它是什么这样转的？缘起的流转就是如此啊。把缘起的十二支如果当成祸业苦三个来分的话，我们上次也说过了，那个就是什么？祸业苦，祸业苦，祸业苦，然后就是呢，缘起啊，的无明啊，一直到他爱去游，然后一直到生老死，然后又到无明，有这样子一直循环，这个就是什么流转门啊，流转门，这是一种螺旋式的回环性的一种解释啊。如果是直线的话，有始跟有终，那到有始在哪里，终在哪里？那你要怎么去找啊？如果是螺旋式的啊，那就是什么一种一直在十二支轮回里面流转，然后一直在祸业苦里面流转，这样子的话，什么一直啊一到十二，十二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然后又一到十二，这样一直循环啊，这种轮回就这样子一直流转着啊，这个流转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流转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啊，这个缘起啊，这个分两端啊，可以两个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从一个时间来看的话，缘起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前后相续，跟前面跟后面就是一个无常的观念，前后相续的一种缘起观。如果就一个时间来说的话，是什么空间来看的话，是缘起是很多条件的一种和，这个是缘起里面一个流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什么在彼此观摄和中，在前后相续的演变中来体会缘起啊缘生这一种和而相续的因果序列，我们要了解。那各这十二支缘起啊，各位啊，不是无明缘行行缘事啊，这样子一直名色这样下去啊，它是截然分的，不是啊。讲到行的时候，它里面啊，这个有事，讲到事里的事里面有无明，讲到名色的时候，名色里面有事啊。它这个有这个，不是说一切豆腐浆一切就两半啊，不是，它是有一种啊互相那种影响的啊的作用在里面啊。这个我们要从这边来了解啊，从那种佛法的因果观啊，是合于组织的啊，组织的流动的无常无我的啊，那种一种因果观啊，它是流动的啊，是有组织的，不是乱跑啊，它十二支缘起在流转的啊，在流转的。那跟我们一般来讲说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一种观念呢啊，那个观念基本上也没有错，但是呢，它很容易流于什么自性因果。就是说不变的因果变成你要种瓜就瓜出来，种豆出来，那当然在植物来说是如此，在业生死业报来说哈啊，佛他不是这样说的，佛的是说啊，无明啊缘事啊，事呢啊，无明缘行，行缘事啊，这样在用缘起事要这样子来解释的啊，那才合于啊佛法的一种道理啊，那种刚刚那种种瓜得瓜种豆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了哈。好，这是流转。但环灭呢？环灭，缘起啊，这此有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当然是缘起了。但如果说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话，那就是什么？就 就还灭了啊，就还灭了。这个所以说哈，这个刚刚讲的是啊，这个缘起律啊，流转律啊，缘起是流转律。那后面这边呢，就是缘起的还灭啊，这还灭律啊，还灭律。这个呢，就是啊，我们要知道说啊，缘起相生的时候，它就是流转的啊。缘起如果说啊，生死的一种苦迫啊，一些无明的一些贪爱、可爱啊，这些如果说我们慢慢减少，那我们就慢慢走向还灭啊，慢慢走向还灭。所以说那种还灭哈，就是那种开悟哈，还灭，它不是说完全是一种观念上的啊，一个人解脱啊，我在那边想到忽然就解脱了，那个不是佛法里面的一种通说了啊，一种通说应该是什么？在生死苦迫间，在你的生活的现实里面，你要去修行，你要在你的事理里面，你去关照，你去体会，然后呢，你在这个每一个步骤里面去慢慢的去把你的贪嗔痴慢慢的减少啊，慢慢的去忏悔，让你的过错越来越少，最后呢走向的解脱。快慢当然跟你的努力有关，但是是在你生活里面，从你因果现实里面去求解脱的，而不是坐在那边打坐，打坐打个三个月五个月几年好，什么外面的事情都不管啊，忽然悟到了解脱了啊。佛教啊，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是在一种生死苦迫间啊，从因果现实里面来追求一种无明啊，这个灭啊，行灭啊，这样十二因缘来灭哈。那十二因缘当然啊，十二因缘灭哈，当然十二缘。这个十二支缘起哈，当然任何一支啊灭了啊，那当然就是其他全部灭了啊，因为这个锁链哈，你只要把其中一个支一个环节灭掉，那这个十二支缘起就灭了。这个呢，就佛陀里面啊，这个讲里面讲了一个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常常举的啊波浪的例子啊，波浪，波呢，波浪它就是一种什么？一种极灭性。是一种极灭性。我们平常我们看的海岸啊，你要看到的是啊，水非常的澄清，不常见啊，多多少少都有风，但风浪起的时候是什么？风浪是它的本性吗？不是。水的海水的本性或者湖水的本性，它是什么？它是平啊，是急的，是急的，因为风吹让风浪起。风吹了啊，那怎么啊？什么是风啊？爱欲贪婪啊，这些无明啊就起来了啊，然后无明呢起来以后就原形形原事这样子啊，就流转出来了，流转，那就什么就产生了啊这些世间的所有的问题啊。那如果说啊从开始啊走向还灭，就好像啊把这些无明可爱这些慢慢的消除，就慢慢的走向什么啊？就风尽量的小，风越来越小，风越来越小，波浪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最后呢，当风停息的时候，无明这些啊，这些可爱贪婪这些所有这些爱欲啊杂然去除的时候，就等于风停了。风停了，就是解脱了，因为风平浪就静了嘛，浪就静了。这一个观念呢，我们要了解啊，也就是说涅槃的境界、解脱的境界啊，不是说啊在你们空想的，它是要从我们这种一种生活里面啊来着手的啊，我着手的，让啊它的本性是极灭的啊，人呢原来啊就是本性是空寂的，但是呢因为无明啊而有轮回。流转生死，那我们要走向这种还灭啊，要经过我们的努力啊，才能走向一种还灭。这个哈、啊，这个所以说啊，这种观念呢，啊，一种体验式的啊，这种一种修行观啊，那种一种经验性的啊，那种涅槃观啊，那种缘起的啊，这种涅槃观是要从我们的那种生活里面去体会。 绝对不可以离开现实的生活去什么去想象涅槃，去想象空寂啊，去啊想象解脱，那不是啊我们有一种正当的一个修行方法啊。这正当的修行方法从日常生活啊一点一滴啊去什么去杂染离爱欲啊，从什么贪嗔痴啊的止息啊，慢慢的去做啊，慢慢去啊，做得快很快的就可以得到感知解脱啊，做得慢的话三大阿僧祇劫也会解脱的啊，也会解脱，叫方向对啊啊，功不唐捐。那今天呢，这个虽然啊，这个后面三大离性的等于三法印啊，印顺导师我们可以下次再讲哈、啊。那基本上我们课程呢，我们要在12次三个月时间呢，原始佛教略论的部分呢，我们要告一个段落啊。那后面还有2次呢，我们会讲印顺导师后面的哈、啊、还没有讲完的部分，我们用2次的时间啊把它讲完。那原始佛教略论讲完以后，我们就讲进入一个。介绍要修行的一个次第的一种介绍，阿含道次第啊，原始佛教一个很精彩的一个阿含道次第，来介绍啊。那这个还有2次呢，我们希望啊各位都可以啊有时间的话，然后尽可以来哈、啊，让我们这个把握住啊个后面最精彩的部分啊，让我们再可以得到发音。那各位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意见，有没有？那我们希望说哈、啊，你们可以哈、啊，有很多用心得哈、啊，可以提出来哈、啊，给我一些指导，也可以让哈、啊，其他的啊，看录影的啊的这一次一些大德们啊，能够有所参考。那我们今天就下课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我们的课程。